二篮子。
平安，下面我要读的讲章题目是在灵里侍奉神，经文是约翰福音四章23到24节，罗马书1章9节。现在我来念约翰福音四章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罗马书1章9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神的儿女里头，有很多人对侍奉神是很有心的，可惜的是他们还没摸着侍奉的路。以道理来说他们没多少错，以行为来说呢他们也没有多少错，但是以侍奉神的路来说他们是错的。这却怎么说呢？问题在哪呢？问题就在这些的侍奉是从你的头脑里头出来呢，或者是从你的里头出来的呢？神的儿女在侍奉神的事上，一切都该从里头的感觉出来。你祷告也罢，你读经也罢，你讲道也罢，你的属灵的追求也罢，都得从你里头的感觉出来才是。就是你对这个人的认识也得凭着你里边的感觉来认识。如果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不过是从你的思想里出来的，这对属灵方面的路是不通的。在一般事情上你用你的思想还行，但是你在侍奉神的事上就必须从灵里头出来。我们要知道，对于属灵的事，第一必须是在灵里有感觉来做，其次才是用你的思想。我们侍奉神不能根据我们的思想，必须根据我们里边的感觉。不只是事情要对，并且做事的源头也必须对。像讲道、祷告、读圣经都是对的事，但是如果你是在自己的思想里来讲道、祷告、读经，那你是做对了事，而做事的源头却错了，你走的路错了。弟兄姊妹，我们祷告、读圣经、传福音都应该凭着里边的感觉来做，我们讲道应该凭着里边的感觉来讲道。神的儿女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都是凭着他里边的感觉。可能他有不少的缺点，但是他的源头是对的，他的路是对的，至终他能够被修理，被带到蒙神悦纳的地步。所以在侍奉的事上，我们第一要注意的呢，还不是事情的问题，而是源头的问题；还不是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凭着什么来做的问题。一切侍奉神的事，都该是从灵里出来。我们读书，完全用头脑是可以的，但是要摸着神，要与神接触。如果是用头脑的话，那就错了机关。我们与神接触是要用灵去接触，比方这有电，如果你用木棒去接触是不会传电的，如果你用铜丝去接触就马上传电。你的祷告、你的读经、你的传福音、你的讲道，如果是用木棒去接触电，那就不行，因为你用错了东西。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要仰望神， 要看神在我们的灵里边到底给我们怎么样的感觉，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一碰着问题，就是头脑在那转，所有的判断都不过是从我们的思想里出来的，那在神面前就没有属灵的价值。在这儿有两条路，一条是思想，一条是里面的感觉。从思想这条路出去，不能叫人碰着神，只有从里头的感觉这条路出去，才能叫人碰着神。比方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要站起来讲一点话，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就是切记以头脑做出发点。我们在站起来之前，要先求神用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求他用膏告我们。我们里头感觉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话不流利，就是有点零零落落，还是会使人得益处的。如果不过是从思想里出来的，那样就是句句有条有理的说下去也是不行的。属灵的事是要凭你里头的感觉来做的。当你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你觉得里边有话，你就祷告出来，这样你越祷告就越觉得摸着神。但是当你祷告的正好的时候，你的头脑忽然一转，你就祷告不下去了，你就没话了。当你以灵以真祷告的时候，就像用铜丝去触电一样，是传电的。但是呢，当你用头脑去祷告的时候，就像拿木棒去触电一样，一点也不行。一个属灵的人就是用灵去摸属灵的事，用灵去摸神的人。一个在神面前堕落的人呢，他的行事为人不过是凭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做。所以一件事情碰到了你，你就要看你这个人在哪，你这个人是在思想里还是在灵里头。如果你想这件事这样做就一定跟自己有益处，你就做了；这件事那样做就一定跟自己没有益处，你就不做。这在人看来呢，你好像是很聪明，但是我们要说，这件事做也罢，不做也罢，你总要注意你的源头有没有问题。你的思想如果像电风扇那样飞转，像无际之马那样的狂奔，那就不行。你要求神先勒住你的思想，你要看你的灵里头是怎么说。你的灵里如果感觉是对，虽然好像讲不通，也不要紧。你的灵里如果感觉不对，就是好像讲得通也是不行的。比方有两个弟兄有了争执，他们一块呢到另外一个弟兄面前，请他说是谁是谁非。那个弟兄如果是活在思想里的，他就只注意他们的理由对不对，他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情感爱与恨加进去。他听完了这件事末了呢，就说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这是一个讲理由的判断。只要是在思想里做基督徒的，他总是讲理由的，其实他的理由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他们是因着讲理由而发生争执，他也是凭着理由判断，那这样呢就只能叫讲理由的更讲理由，叫不服的更不服。那两个弟兄因为讲理由而发生争执，如果另一个弟兄求神把他从思想里转到灵里去， 叫他只在灵里头来感觉，那他就会帮助他们，而把他们呢从讲理由里头帮助出来。我们知道思想这个东西呢，理由带进来的，理由呢是最会打动人的情感、人的血气的。你摸着你的思想，就会摸着你的情感，你摸着情感就会引动你的血气，这样你不止不能帮助你的弟兄，并且有的时候破坏了你的弟兄。在这方面我们该有好的学习才是。我们总得求神怜悯，把我们这个人救到灵里去，叫我们在灵里头感觉应该做什么说什么，那我们才能够帮助人，才能够解决人的难处。末了呢，我们要提起两点。第一点就是，凡要学习这样活在神面前的人，都得学习认识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要对付的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我们天然的思想和情感。我们天然的思想和情感如果没有受对付，我们就难得活在灵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碰着你，你如果用思想去对付，你如果用情感去对付，你头一句话也许就是岂有此理，你不过是一个讲理由的人。凡是只能讲理由的人，必定是活在思想里的人。凡是只活在思想里的人，也是活在情感冲动里的人。而一个活在灵里的人，乃是不敢凭着自己的意见讲理由，乃是不敢凭着自己的情感说话。受神的灵支配的人，才是有十字架对付的人。还有一点，就是保血洗净。你要学习活在灵的感觉里头，你必须常常的仰望保血的洁净。你有多少保血的洁净，你就有多少的明亮。你如果有一堆的污秽，没有保血的洁净，你必定是暗淡无光的。你总要让保血洁净你，你才能是明亮的。这两点，十字架的对付和保血的洁净，是所有盼望侍奉神的人所应该学习的。有些基督徒所以没有活在灵里，大部分的原因呢，是在于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没有受对付，他们的污秽没有让保血来洁净，所以他们做基督徒就糊糊涂涂，他们没有让神把他们转到灵的感觉里去。所以我们要注意十字架的对付和保血的洁净，然后我们才会看见多少时候我们是活在思想里，还没有回到灵的感觉里。也许有人要说啦，我没有里边的感觉。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说他里边没有感觉，那恐怕他还没有重生。如果他已经重生的话，神的灵必定叫他的灵活过来，那他必定会有里边的感觉。或者他是重生了，可是呢，他里边有了毛病。有病的人呢，也会失去感觉，这样他就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和保血的洁净。哦，活在灵里的人乃是蒙神悦纳的人。但愿神赐恩给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做一个活在灵的感觉里的人，使我们做一个在灵里侍奉他的人。下面我要为您读的信息呢，是行神迹是自自然然的，经文是诗篇72篇18节。我来给您读，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是我们的主对11个门徒所说的话，他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两节圣经说到行神迹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两节圣经到底怎么看法呢？在这儿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神的话没有一个部分是可以给人表演的，也没有一个人能表演得来。不只是马可福音第16章这两节圣经的话人表演不来，任何的圣经节所说的话人都表演不来。神肯听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祷告，降下火来，证明只有耶和华是神，巴利不是神。这件事记在列王记上18章。神肯借着神迹来证明他的自己，来证明他是神，但是神不肯让人拿神迹来表演。有的人呢，想把马可福音第16章这两节圣经拿来表演，但是神不理他们，神让他们失败。你不能说他们不相信马可福音第16章上的话，他们是信，但是神不替他们表白，神不替他们证明。因为神是神，他只肯做他自己所要做的，他不肯照人的意思来做。我们要记得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信心是最自然的东西，信心是不必花力气的。有的基督徒当他对信心还不够认识的时候，他的祷告要得着神的答应是很吃力的，他每一次要得着神的答应就得把好多的信心摆进去，就得把很重很重的信心摆进去，差不多他要喊着说，我在这里信呐，我在这里信呐。祷告虽然是得着了答应，但是他信的真是够累了。等到他有了够多的学习之后，他也祷告，也相信，神也听他的祷告，但是他用不着花那么大力气了。他就是那么自自然然的祷告，神呢，也自自然然的答应他。以往他出力的信，信到他的心呢，好像都要裂了。他要信，但是不能信，信不出来，他信都信得累了。现在呢，他的信是自自然然的信，是不花力气的信了。信心是自自然然的，神迹也是自自然然的。行神迹的人从来不觉得他是在行神迹，行神迹在信神的人看来是平常的事，离神远的人才觉得这是稀奇的事。凡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和神亲近的人，就不觉得行神迹是什么稀奇的事。你总读过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吧？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好觉得十分惊奇，那么多人过红海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儿啊。可是我们看那些以色列人当时怎么样呢？圣经里头并没有记载说他们在红海这一边的时候啊，大声呼喊的说，哦，多么稀奇啊，海水要裂开了，或者是说，看呐，这真是神迹呀。他们呢是到了红海对岸那一边的时候去作诗，到了红海那一边的时候去唱歌。当他们回头看的时候，才觉得这是一个大神迹。今天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当神在他们身上行神迹的时候， 他们并不觉得这是神迹。当他们回头去看的时候，他们才觉得这是神迹。你想想看，好多次你生病，神医治你了，你当时觉得有大的事件发生吗？没有啊。好多次你碰着难处，得着神的解脱，你当时觉得有大事发生吗？也没有。乃是当你回头去看的时候，才觉得有大事发生过。就连这个回头看也是很自然的，不是故意的一直回头去看。有的人呢，把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的话领会错了，因为他们站在人的一边来看这两节圣经，所以觉得这些事很特别。但是弟兄姊妹，你一想到神就一点不觉得特别。这些事跟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来比啊，呵，那是很小的事了。这是不是说信主的人天天喝毒物喝不死？不，人如果故意去喝毒物，那就必定要死。这乃是说，你如果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你如果认识神的大能，那你就要看见神有什么事不能做呢？神迹并不是人用多少力气去信出来的，神迹乃是神彰显大能。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自己动手的时候就有神迹。神动手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行神迹是为难的。今天人的难处就是人对神迹奇事是在离神很远的地方来看，所以神迹奇事就是了不得的事。可是亲近神的人要看见神迹奇事在神的家里头是很自然的事儿。从前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家住在海边，是打鱼过日子的。后来呢，她出嫁了，嫁给一个住在山里头的人。住在山里的人因为交通不便，物资缺乏，所以生活很困苦。有一天呢，他公公非常气愤地说，这个媳妇儿啊，不会过日子，不知道节俭，是个败家的媳妇。因为一个海螃蟹啊，三天就被他吃完了。他气愤愤地跑去找亲家说理，他的亲家呢就留他吃饭。饭桌上啊摆了好多好多的海螃蟹。后来呢，他又看到在他们的天井里头啊，哗，堆了好多好多的海螃蟹壳。他想，不必说了，回家去吧。很多人看神迹呢，哎，就像这个山里的公公看海螃蟹，他们也许十年才经历一次，也许三十年才经历一次，所以把神迹看作稀罕的事儿。但是呢，活在神面前的，神迹是平常的事，神的手是神迹的来源，神是一直在那儿实行神迹。所以神迹不必我们花力气去做出来，神的大能从我们身上显出来就有神迹。在使徒行传28章3到5节上记着，保罗那一次被毒蛇咬了，他把蛇甩到火里头去。你看保罗那一天的神迹是怎么行出来的？他并没有对米大利岛上的人说，你们来，我要行一个大神迹给你们看。他呀很自然地把那蛇甩到火里头去，他一点儿也没有张扬鼓吹。不认识神的人才在那儿鼓吹神迹，真认识神的人就不鼓吹神迹。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鼓吹神迹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人， 有的人呐、不相信神，自然也就不相信神迹了。认识神的人绝不鼓吹神迹，因为神迹在他身上是自自然然的事。当你祷告的得着神的答应的时候，你如果觉得你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那就证明你的信心幼稚得很。如果你真相信神的能力，那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着了神听你的祷告，不知不觉的神给你行了一个神迹。在那种情境之下，神迹实在是自然得很，一点不觉得吃力，一点不稀奇。我们必须记得，神迹是在我们不觉得的时候行出来的。如果我们觉得是在那儿行神迹，就不会成功。换句话说，我们立志行神迹的时候，神迹离我们很远，好像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了由不得我那样。但是当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能信神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有神迹了。像保罗那一次不被毒蛇咬伤的神迹，是他在不知不觉中行出来的。如果人家要他再来一次，他就不能了。如果人家要我们也学保罗那样来一次，我们也不能啊。我们不能效法别人的事，我们也不能重演自己所经历的事。我们在这儿是摸着基督徒经历一个重要的原则。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头，神听我们的祷告，神替我们行神迹，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不知不觉，就是自自然然。起先呢，我们觉得自己多有力量，我们觉得我们有了不得的信心，但是当我们有一点学习，有一点进步的时候，就不那么觉得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信的，你就是这样交在神的手里，事情呢就这样出来了。在保罗身上有好多神迹奇事发生，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3那说，他自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神肯借着人做工，但是神不肯叫人觉得他自己能做什么。不认识神的人才在那儿说他能做这个，说他能做那个。真认识神的人啊，就要说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一个真能被神所用的人，他不觉得他能做这个，他不觉得他能做那个，他做了就是做了而已。哦，真是感谢神，神的能力是大到一个地步，什么事都是他自己做，不必我们做。我们越做基督徒越简单，凡做的复杂的人呢，是有毛病。我们越过越认识神，越过越简单，就是这样。连相信都没有从前那么花力气了。我们活在神面前，一天过一天，越过越简单。就叫我们真能从心里的说，是神，不是我们。你如果真正认识神，神的作为在你身上就都是自自然然的。下面我要为你读的讲章呢，是神人与老先知，经文是列王记上13:1-32。现在我来读。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太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 驴和狮子站在狮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狮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列王记上第十三章所记的这一段故事是很严肃的，也是很沉痛的一个故事。我们在这里看见两个人，一个呢是神人，一个是老先知，这两个人都是曾经被神应过的人，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是十分可悲的。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所得到的教训也是十分严肃的。这个老先知，他是先知，他曾经被神用过，但是神现在呢不能用他了。耶罗波安在伯特利犯了罪，神要警告耶罗波安，可是神呢没有叫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来替他说话，而是从犹大打发一个神人来替他说话。这就是说老先知已经不被神用了。老先知的老，不是说出他属灵的老练，不是说出他富有属灵的经历，而是说出他已经老旧了，在神手里已经不中用了。神要对耶罗波安说话，神只能用神人，神不能用老先知。神人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与神有交通，交通是亮光的根据。什么时候交通一停止了，什么时候亮光就停止。这个老先知他曾经有过一段属灵的历史，因为他是先知，但是呢他已经跟神失去了交通，他已经变成老先知，所以神呢不能用他，这是很严肃的事。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十年八年以前，他属灵的情形是那样，到了今天呢他的情形啊还是那样，他在神面前没什么属灵的进步。头脑好的呢像是进步了，但是那个进步不是属灵的进步，他们说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话，他们说是说了，但是根本莫名其妙，他们只有头脑的知识，并没有真的亮光。他们学了好多属灵的话语，但是他们在神面前并没什么真实属灵的进步。有的人在十年前你遇见他的时候，他有一点光，你觉得他在神面前很不错，但是过了十年，今天你再去找他的时候，他一点新的亮光都没有，他一点属灵的长进都没有。他是个先知，但是是一个老先知，是神现在不能对他说话的先知。神是一位一直做事的神，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那儿，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 连前二十年、前十年、前五年我们所得的亮光，摆在现在还是不够引导我们的。我们如果停留在过去的经历里，在我们前边就没有路。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不被神摆在一边，怎么样能不被神弃而不用。我们在神的面前，新鲜是很大的问题，在神面前的丰富是很大的问题。多少时候我们在属灵方面是太陈旧了，也是太贫穷了。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伯特利在那个时候呢是什么情形呢？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他立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为祭司，他自己呢在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上秋坛烧香。他对一切的举动都是得罪神的。耶罗波安怕百姓上耶路撒冷到圣殿去献祭，所以呢他就在耶路撒冷之外设立了敬拜的地方。他虽然不是去敬拜别神，他还是要敬拜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那位神，但是呢他在耶路撒冷之外随着私意敬拜，这是神定罪的。耶罗波安不只是自己犯了罪，我们从列王记上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二十二章五十二节，列王记下十三章二节等等，使我们清楚地看见他还引起他以后的好些王陷在同样的罪里头。耶罗波安在伯特利所犯的罪实在是一件很大的罪呀。这个老先知就住在伯特利，耶罗波安所做的事就在他眼前呢，可是呢他却看不见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是犯罪，这个情形真是太严重了。先知所以能够替神说话，就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在这儿有一个老先知竟然是不知道神心意的先知，不知道神心意的人呢也是不能为神说话的人。神不能派不知道他心意的人为他说话，所以呢神派那个神人来。老先知看不见在伯特利的敬拜是罪，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他已经出了毛病。你千万不要以为做烂好人就是有爱心，没这回事啊。如果你看这个也好，看那个也好，看在耶路撒冷敬拜是很好的，看在伯特利敬拜也是很好的，这样就证明你看不见，你有毛病。好多人就像老先知一样，他们的眼睛是迷糊的，有病的，他们没看见什么是得罪神的，他们以为敬拜神的事总是好事，在伯特利的敬拜有什么不可以呢？你能说这样就是有爱心吗？一个医生他能顾念病人，他能爱病人，但是他不能说那个病人没有病。如果一个医生说一个有病的人没病，这证明那个医生不行啊，他的眼睛看不见。老先知住在伯特利，而他看不见在伯特利有罪，罪摆在他面前而他没有感觉， 啊、哦，这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怕的事！但是，可悲的不只是老先知，更可悲的是那个神人，竟然也受了老先知的害呀！耶和华嘱咐那个神人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神人记得这个嘱咐，所以他拒绝了王的邀请，他也拒绝了老先知第一次的邀请。可是等到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他呢，就被这几句话给蒙蔽了。他以为老先知也是先知，总比我经历多，我应当听他的，所以呢，就同老先知回去，在老先知家里头吃了饭，喝了水。神人因着老先知的话而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就被狮子咬死。神人对神的命令原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因为受了我也是先知这样的话的影响，他就迷糊了。在这儿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有了神清楚命令之后，任何老先知所说的话，如果跟神的命令不合，就千万不要听他的。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记得保罗嘱咐在加拉太信徒的话，也有同样的原则。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呢，却想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他们向加拉太的信徒传别的福音。保罗劝加拉太的信徒不要受他们的迷惑，他看破那些迷惑人的，会假冒神仆人的名义，假装一些似乎属灵的言语来扰乱人。所以呢，他就用很厉害的话警戒加拉太所有的人。他说，无论是我们，意思就是说，即使是我保罗自己到你们那儿去，如果我今天所传的福音跟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同，你们就不要相信。你们只应当相信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福音，你们不应当相信保罗这样的名字。如果我保罗后来所传的福音违背了从前神所启示的，你们就不要相信。保罗知道，好多人容易被人的名望影响，好多人容易相信人的名望过于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在这儿表示一个态度，就是他完全站在神的真理这边说话，他不为人留一点地位，也不为他自己留一点地位，他要他们完全的信从神的真理，而不是从人的名望。保罗为着真道竭力的争辩，完全是为着神，绝不是为着他自己。他所维持的是神的真理，他不是维持他自己的名望。他反对那些迷惑人的人， 也不是因着别的缘故，而是因着他们混乱主的道，把信徒给引到错误里头去。他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站在神的真理一边，来分别什么话是我们应当接受的，什么话是我们应当拒绝的。如果有人讲到违反神的真理，那就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总不能听他。保罗在这儿又说，无论是天上来的使者，他提醒他们连天使的话也不可轻信。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论到假使徒的时候，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光明的天使带着一副伪善的面貌，最容易使人失去警醒的。加勒太的信徒听过主的福音，怎么还会受那些人的迷惑呢？因为那些人说他们所传的也是福音，说他们是要热心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有一套很动听的话，这样呢，就叫听过真道的加拉太人也受了他们的迷惑。哦，这一类迷惑人的常常会混到教会里头，败坏人的信心，引诱人离开主的道，我们真是要警醒防备呀。他们之所以能够迷惑人，就是因为他们也会装作属灵，装作爱主，他们也会说一些神的启示、神的旨意等等的话，他们也会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这样呢，就叫人真假不分，就叫人受了迷惑。我们真需要有警醒的心，有分辨的能力，对于神的话绝对忠心，守住我们一次所领受的真道，对那些混乱主道的福音，不管是什么人讲的，我们都一概的拒绝。我们真要求神保守我们在他的真道上站立得稳。这个老先知，他对耶罗伯安犯了那么大的罪都没有感觉，却还拿先知这个称号来欺骗人。他已经跟神失去了交通，却还冒称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这个神人的失败，就是没有守住他亲自从神那儿所得到的话语，却被老先知虚浮的名望所摇动，受了老先知谎言的欺哄，以致落到了悲惨的境地。老先知堕落到一个地步，被神所差来的人竟然用谎言骗他。接着一同坐席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老先知，这是不是说老先知属灵起来了呢？不是啊，神是要对付那个违背他命令的神人。神对于那个老先知已经是没有要求了，已经把他摆在一边了。等到神人被狮子咬死之后，老先知呢，把他葬在自己的坟墓里。老先知嘱咐他的儿子们说，他死后要和神人葬在一块儿。老先知相信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 但是老先知不过在那儿等死而已。我们从这个严肃的故事里，从这个沉痛的故事里，应当记得几件事。一个人已失去了与神交通，就陈旧，就不新鲜，就看不见。一个人虽然曾经被神用过，但是既然已经远离了神，就不能再以老资格来诓哄别人。一个人一违背主的话，一停留在不该停留的地方，就遇见死，属灵的死。关于属灵的事的发表，必须与神的话相合，不然的话，就是老先知来说，就是天使来说，也应当坚决的拒绝。